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非同。
好，非同，母亲节这个周日就到了哈。啊，
对
啊，我相信呢，我们作为母亲哈，我们周边一大帮的母亲，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采访了几位母亲哈，你想不想听听他们说什么？
好啊好啊。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Hello, Tiffany, 你好。
小凤姐你好。
马上就要到母亲节了哈。我相信做妈妈的呢可能是很快乐，但是同时呢可能也会有好多想法哈，比如说做妈妈不容易啊，对吗？
对呀、啊、对呀、啊、嗯，像我儿子现在一岁半了。
哎呀，又好玩又调皮。
对对对，
是
啊、然后我现在也是一个全职的妈妈。
嗯
啊、然后我就觉得带孩子真的是一种牺牲吧。
牺牲哈、啊。
嗯、
啊，你觉得都牺牲了你什么呀？
啊，他首先呢，他需要我全时间的这种，
嗯，
啊，对，吃喝拉撒这些，我觉得
都不在话下了，
都算是小事儿了。
啊，你觉得大事儿啥？
干点体力活，我觉得我还是啊、
可
以忍，但。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我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嗯、假如说我想有自己的时间，想看会儿书，他就会，他根本他就在你身边缠着你。
嗯、
你把脸背过去看书，他都会哭会叫，
嗯、不高兴，
觉得、
嗯、抗议，
对，他觉得你没有关注他。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这个耐心的挑战。
嗯，
还真的不是吃喝拉撒这些繁琐的事儿。
嗯，
啊、
需要很大的耐心去面对一个天天要让你看着他的孩子，是哈。嗯，
对，我觉得很多很多人看说都是啊，那个有孩子多么幸福。
嗯，
确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这个啊、有孩子是我们母亲跟孩子一种。
天伦之乐，
好爱的关系、
嗯、
对，这是非常美好的、嗯、但是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很实际很现实的是，我母亲也是很有限的人。
嗯、
就是我们的耐心也是有限。我记得我身边很多妈妈就是都会吼孩子、
嗯、
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是人，妈妈也是人，就是那个耐心用完的时候，当孩子在、
嗯、
一直在就是又哭又闹，对你，
他继续，他不管你耐心有没有完哈，特别是不懂事的孩子，
对，他就一直索取嘛，
嗯、
一直要、
嗯、
我们也是有限的，但我们的耐心用完的时候，
嗯、
我们就会发火会叫、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什么发火是可以理解的，嗯，所以这是也就是说耐心对你是最大的挑战哈，
是。
好，我们谢谢你啊。
嗯、好，谢谢小凤姐。
好，拜拜。
嗯，拜拜。
杰森你好。
小凤姐你好。
母亲节快到了哈，我相信呢妈妈们呢都有很多的想法哈，可能也会收到不同的礼物。但是呢提起妈妈呢，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挣扎，不同的难处。你觉得难吗？
我觉得很难呐、
啊，真的难到哪儿啊？
一路走来都很难。
嗯，
从孩子出生到长大，有很多东西要学。然后开始觉得是你要给孩子很多，后来你可能就发现，要给的不仅仅是孩子，最重要的是要给自己很多东西。
嗯、
那我觉得从妈妈自己的角度，一个是要有足够的知识。
嗯，
第二个呢就是要有爱。
嗯，
但是这个爱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掌握，所以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自己觉得爱的行为。
嗯，
那可能后来我们会发现，哦，我们给的爱可能并不是孩子的爱，
孩子不领情。
所以呢所以我想呢就是一路走来哈，我女儿12岁了，
嗯
啊，我觉得要有知识有爱，特别需要有智慧的爱。
嗯
啊，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在自己身上投资。
嗯，
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智慧的
妈妈。
嗯
啊，
不要一味把时间投资在给孩子的付出上。
是，那你当初我多问一下哈，
嗯、
你带孩子的时候你是是全职妈妈呢，还是就是一边工作啊一边带孩子？
我基本上是全职妈妈，我生孩子的时候休了6个月，然后就去上班了。但是我的妈妈，所以母亲节也要向我的妈妈表示最最热烈的感谢。我的妈妈是一直在这边帮我照顾我的女儿。
明白了，所以就把你养大了，然后继续养他的孙儿哈。所以你
没
赶紧看，我
错。
觉得真的，Jesse 是个很懂感恩的人哈。他借这个机会，赶快呢向妈妈表示你的感激，也祝他母亲节快乐，对吗？
没
好，
错，
好，谢谢你啊，继
谢谢
续
小凤给
继
我这
续
个
做
机
个
会。
继续做个好妈妈哈。好，
好
拜
的，你也
拜，
是，拜
拜
拜。
拜，红梅你好。
你好，小凤姐。
红梅是一个，也是一位妈妈哈。母亲节马上要到了，很多妈妈呢都会在母亲节的时候收到礼物，同时我相信也感慨万分。做母亲真的是不容易，你觉得做妈妈难吗？
难吧，但是也很幸福。
那你也可以说说你的幸福，或者说说你的难处哈。
我觉得幸福在于说，孩子们在日渐的成长当中，你看到孩子的成长，其实你自己也是在成长之中。因为孩子他会有很多的一些给你的一些考验，给你的一些很多的磨练，但是通过孩子的成长，也在让我们自己在学习。所以这个是我比较幸福的地方。对我来讲，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当孩子他不能够对你敞开心的时候，对我来讲，做妈妈就会比较辛苦，也会比较难。
为什么他不跟你敞开心呢？
但是在我们华人家庭里面，很多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很多时候对孩子有个很高的期望值，而有时候这种期望值对孩子本身来说就是一种伤害。因为我们可能在我们带有期望的时候，我们就忽视了一点，孩子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我的老大，我就会看到这一点很明显。他会觉得，哎，怎么都听爸爸妈妈的，但是他实际上心底里面有一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触摸到的。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父母不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我们的孩子，而是要去听他的心愿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他才愿意对你敞开心扉，这个时候也才可以给他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对吗？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发现说，孩子都很不开心，很多父母都会，因为我的职业关系，我会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妈妈，他们会来寻求说，我的孩子不开心，那我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缝隙。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孩子的心其实很柔软，也很敏感，他们需要的就是很简单，你要看见我的存在，你要聆听我心里在想什么。当你能看到、能听见的时候，孩子他就会敞开心，然后愿意，他就觉得爸爸妈妈不再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要求我，能够开始怎么样接纳我本身的这个存在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说我因为做了成绩考得很好，或者别人夸我很好，我就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很多孩子他是基于这个点，他才会对父母把心门敞开来。这也是我的老大常常跟我分享的，他说妈妈，他说其实我们孩子要的很简单，就是你们对我们没有要求。就是让我们按照自然的这个规律来成长，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最好的自己，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最开心、最快乐，也是最幸福的。
也就是你让他做他自己那个真我，他才真正能够幸福，而不是让妈妈做那个他不愿做，也不是他的那个人，对吗？
对，
我们非常谢谢，
不客
好，
气，
祝你母
好
亲
的，
节
谢
快
谢。
乐。
也祝你母亲节快乐，谢谢，
好，拜拜。
拜拜。
飞董，听着谢妈妈
这，
说完什么感受？
这些妈妈都特别有水平，
没错，没错，
特
他
别
们
有
都，
感悟。
哎呀，
我怎么说实话，我做妈怎么就没有如此深刻的？是我曾经有，现在都迷糊了。
我跟你说哈，我老是说，我做妈妈的那个时候，我是绝对总结不出他们这些东西来的。你看，第一位妈妈，哎呀，她觉得，哎呀，做妈妈，尤其带那么小的小孩子，需要有耐心哈。 哈。接着这个妈妈，哎呦，我们做妈妈的这个啊，要懂，要有知识哈，要有智慧，还要懂得有爱的，非常真的是，每一个反正都这么厉害，对吗？
对对，我突然觉得我是一个很逊的妈妈。
哎呀，那你要逊我就更逊了哈，嗯。哎，其实哈、啊，除了他们，其实我也认识好多不少妈妈也会诉苦哈、啊，觉得，哎呀，做
妈
妈
都诉苦。其实妈妈群啊，这个建群的目的就是
让妈妈都是吐
苦
水啊，真的、
啊，因为这是女人，这个是女人交流减压的一种方式，
嗯、
不一定就说真的是那么坏、啊，但是呢，就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所以，那说实话呢，客观上来说，做妈妈哪里有不难的？
是，真的是，确实是难。
小芳姐，你做妈，你觉得难吗？
我觉得难呀，很多难的地方。您牺牲，你像第一个妈妈就说牺牲，哎呦，首先我就感觉到，你说我小时候可爱玩了，
你长大了当妈了还爱玩，
还爱玩，
现在还挺爱玩，
现在还挺爱玩，所以您会牺牲掉你很多旅游的时间、玩的时间啊，甚至你听音乐的时间啊，反正等等等等的各方面的时间。你看人家说我读书的时间也没有了，这是真的哈。另外呢，吃的东西你有一口。你肯定不会吃，你要给你孩子吃啊。
是吗？
我真的是这样。
我经常自己就吃了，或者留一点点
的。你这个不好的妈妈。
不是，我这个妈要对付三个娃，要是我没体力，他们都得遭殃。
嗯，知道
是。所以我渐渐学会了。嗯，自己得保全一定的体力。
行，我同情你一下吧。我这只有一个儿子。嗯，独生子女哈。说到这个妈妈，我就想到我妈妈他们那一代人呢。哎，你说那一代人苦还是现在这代人苦？我们那个时候，
这个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你觉得怎么看？因为我听现在的很多妈妈就是这个观点，包括社交媒体网络上的观点，就是现在女人做妈特别特别苦，工作的压力呀、啊，什么家庭的这个压力呀、啊，怎么？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出来的，然后就这个就说现在的社会对于女人，尤其是做妈的女人，这个压力就大到不得了，是几十年前上一代做妈的人不能够体会的。所以我真的就是
你赶紧问问我们这代还有我妈那代了。
是我一个方面是想问你，一个方面我自己真的去查了一些资料，就上一代的妈忙些啥，真的有那么容易、那么清闲吗？这个，然后我发现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觉得上一代的妈一点也不容易。
你我听你说不容易在哪？你说这上一代的妈是我们这一代还是我妈他们那一代啊？就你还是你姥姥他们那一代？
你这一代再加上你妈妈那一代，
嗯、
其实两代的我都查了一下。
你赶紧说说我们这一代的男。
我先说你妈那一代吧，从古老一些的时候说起、
嗯。
那一代的妈妈基本上这个家里全家人的衣服都得自己做。
没错，
除了你非常有钱能够请别人做的大户人家，有钱财主、但是呢基本上要是财主的上一代的妈就会在土改的时候被革命了。对，那就受了更多的外在的政治性的苦。所以也不容易，对吧、这个然后呢这个整个家，而且呢上一代的妈妈一般不是独生子女，对不对？
是、
这个、
绝对不是，
都有
基本上都不是
三个甚至更多的孩子。
是
所以这个当时呢是真的就是饿肚子的时候，甚至到吃饭都艰难的时候，
真的。
那有一些省份甚至是在大饥荒的时候还看着自己的孩子被饿死，
真的是
五六岁的孩子都饿到不能走路。所以这个你的妈妈这一代的妈妈，除了那种真的富家小姐有保姆有奶妈会轻省点，多数的妈妈其实并不容易，有些妈妈真的还是苦都说不出来，那个时代的苦是再也不会再重复了。所以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一代的妈妈，你妈那一代的多数的妈一点都不容易。
那你真的是个孝顺的孙女啊，因为在我妈妈那一代你应该是孙女级别的了哈。我妈妈他们那一代，我跟你说哈，像你说那个富家小姐是不存在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哪敢富家小姐呀，你穿上小皮鞋你都叫资产阶级臭思想。是我妈妈那一代人，
曾经一开始当妈的时候可能舒服一点，然后接着就被革命了。
对，
所以这个
变化，生活变化剧烈，相当苦。
对，你就拿像我妈说哈，我妈妈其实还好一点，我们家只有两个女儿，但是我就记得当年还是这种，就是说丈夫要到其他地方去赚钱，我妈妈也是上班呀，带着我跟我姐姐两个人。我从小你知道我超级佩服我妈，我说她怎么可以啊，就又给我们做衣服，又上班
又给全家做衣服，
没错，
对吧？
嗯，
家里还干干净净，
做饭。你真的说对了，印象中我妈妈就，哎，说起来都要流泪哈。就我妈，我始终看到她的背影，就在那个厨房里，在厕所里，不停的在做，不停的在干。然后呢，我小时候还是那种臭美妞型，我说人家那个衣服我不要穿那样的，妈你要给我别出心裁做一个。哎呦，我妈就挖空心思的帮我想一个，所以我那时候的衣服常常被我们同学都很羡慕耶，说你衣服这么好看呀，都是我妈给我做的。
小芬姐到现在都保持这种对美的欣赏，
对，没错，
看来你妈妈的功劳真的不少，
哎，真的
不是直接做一件灰不溜秋的衣服就打发你了，真的是体会你这个小女生的小心思，
我算找到根源了。
对对，所以保全了你这一颗爱美的心，
嗯，
这个特别能够欣赏美的，
嗯，
这个
对对
这种心，艺术家的心，真是难得。你看一个好妈妈多重要，
嗯，是是，还真是这样哈，
真不容易。
对，
对，
而且你知道，像我有邻居家里，像你说六个孩子，真的吃不上饭。哎呀，当妈妈的就没有办法安抚孩子呀，到处给孩子找饭，
孩子哇哇哭，
真的
是，就
是
光你找吃的都非常辛苦。
我跟你说一简单的例子，这个76年地震的时候哈，然后我们北京有一震嘛，然后那个房子都裂了，我们住那个楼房，我们这真的还算条件好，住楼房没办法就搭那个叫什么管子，它就是坚固这个楼，然后他们把那个窝窝头叫哈，就是玉米面，后来都是贵族吃玉米面，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吃不上白面，他妈就把它挂到那个上边，因为孩子够不到，不让他们拿。真的是饿肚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你说妈妈不单是要承受去工作，去为家里做这些东西，她还要承受心里的那种煎熬。
对，而且妈妈可能自己也吃不饱，
嗯，
身体力也不足，
肯定是吃不饱，有东西一定是仅让她的孩子吃，肯定不是像你是先把自己吃完了有劲儿，
现在不至于说饿到死的程度，
嗯，对对对，是是是，他肯定
饿到蔫儿就差不多了。
嗯，但是其实
以前真是会饿死，
没错。然后到我们那一代呢，我觉得，
我觉得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就是，我客观观察的不容易，
对，我们也不容易。
你那一代开始独生子女政策了，
对
对
对，对，
独生子女政策说实话，养一个孩子未必比养很多孩子容易。
对，他还有好多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有点那个比较了，你知道别人家孩子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就开始想让，
对，社会给一种外在的压力，而且经济 社会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开始初步抬头开始发展，
没错。
然后呢女人这个工作也是越来越忙，
嗯，
所以呢我的印象当中我的妈妈其实她是个老师，
嗯，
她很忙，我已经算是还算是因为女孩嘛不那么好动，
嗯，
可能到我除了很小经常生病以外我其他时间还是挺乖的挺好管，
嗯嗯，
但是我觉得我妈妈很辛苦，她要工作要做家务，
嗯，
然后呢她还辅导我学习，
嗯，
还不忘课外活动，嗯，就是努力的想给子女各种丰富的生活，因为就像你说的这个市场经济发展了，然后各种教育理念也开始发展了，就觉得要全方位的培养孩子，
嗯，
就加上又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就意味着这个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来释放精力，
对，
他必须要占据妈妈的很多的精力，
其实是占据了妈妈应该说所有的东西哈，就她全部的心血都会倾注到这个孩子身上。
对，那对妈妈来说一个孩子也是很难的，这个心理的压力，
嗯，
然后所有的关注力都在一个孩子的身上。
他因为你知道他我们华人那种传统，就像他们前面也说到哈，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他成才或者他怎么样他成为什么样人就这么一个了，
就一笔投资，
对，我没有第二笔了，我没有第二个可以说哎这个不好没关系我下一个再怎么样，所以他是，
哎，多孩子多也不是这么想的呀，
对，所以，哦，真的
啊，但是真的心理压力小很多，因为孩子也不会一直扒着我，
嗯，对，
要我所有的关注力，它是一个双向的东西，
嗯，
所以呢我可以说我的父母就是小凤姐你那一代做妈的，
嗯，
也不容易，
不容易。
我不觉得比现在这个80后90后 的做妈来的容易，
真的不容易。而且你知道你还有其他的不容易，因为是独生子女，加上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哎呦，你要稍微对这个孩子稍微怎么样了，那好几个大人都不干的，你知道，
各种压力虎视眈眈的盯着你。所以这个压力转移了，从这个饿肚子的这个生存压力变成了精神层面的压力更大了。
是是是。那然后我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再到你们这代的了哈，你们这代其实我刚才听到那些里边呢，其中你比如说我们要好好学，我听到都是这些妈妈们想自己成长，哎，我成为有一个知识的人啊，对，这是正能量的哈，这是非常正面的这种的哈，他要成长。其实有一种现象可能他们还没说出来哈，有的妈妈有跟我经常苦诉苦的时候这么说，说因为我们家那个爸爸就不怎么样，你知道，他也承担不起这种当爸爸的责任，都是这种独生子女长大的，哎，像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呢，致使我们这些当妈的女人没办法，就承担太多的这种重担，又要工作，又要学习教育孩子，哎呀，还要给孩子感情，哎呀，什么都先担到我们这个女人身上了。
这个当妈的角色要负责人类学、教育学、
社会
学、管理学以及各方面全面的综合性知识。
对呀，不苦吗？也挺苦的。
这个是，那你要这么说，这我们这一代的妈还真挺苦。前一阵子不是经常有妈爆出来什么这个辅导孩子得了这个心梗啊，心脏搭桥。这个我们这一代的妈也不容易。还有，对，小芬姐你说的对，我也经常听到很多人就抱怨说妈妈这么苦是因为爸爸不像个爸爸。
对，没错。
然后就说这个中国从上一代人到这一代的家庭就是父亲缺失。
是，
所以导致妈妈就承担了又当爹又当妈，但是其实当不成爹的这种尴尬角色。
是，他因为他根本不是爹嘛，所以又没有办法完全承担那个爹那个角色，但是爹又承担不起来，所以他心里就是无限的这种特别多的埋怨呀，这种苦读啊等等这些的想法哈。你那儿还有什么苦？
其实我还真不这样觉得。我觉得这也是的，我们父母那一代呢，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所以导致有一些男生的确被不太当成男生，被很压抑的培养了，以至于失去了一些男性气概。再加上东方男人本来就缺在荷尔蒙啊身体方面，可能就比较文弱内敛一些。所以这一点我也同意，但是有这么夸张吗？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当我去看小凤姐你那一代的人以及你的父母那一代的人的时候，我觉得父亲传统的家庭，哪怕不是东方的家庭，父亲在家的内务的处理上向来不是参与直接参与很多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角色，因为女人是多任务，大脑也是多任务同时进行的，
是
在细节方面可以同时关注许多的任务，
没错，
比如说家务啊，一边可以想着工作一边想着家务，这是上帝设计女人的特质。所以女人自然的，我这么认为，女人自然的应该根据这个特质去担当比较多样性的繁琐的任务。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锻炼的机会，是女人应该有的位置以及可以被激发出来的潜质。但是男人呢，是从古至今，其实男人这个角色应该是专注度的，应该是大方向的领袖的。所以男人作为孩子的教练的角色，就不应该在细节上过度的参与，变成像女人一样。
你这个说的挺好听的哈，一般的女人就说，哎呀，这个愚蠢的男人，愚蠢的爸爸。
爸爸做细的事情是拙手笨脚的，但是这个怎么说，比如说换个尿布，那我用一张湿纸巾，甚至呢，那我穷的那会儿，就我湿纸巾还拿水漂漂，下一个娃再用。
但
孩子他爹可能用了四五张湿纸巾，我就心疼了。
我得反反你啊，我得反反你哈，你这说的是小事儿上，其实还有一些妈妈 呢说，哎呀，小事儿不用他管，你说的这我都知道，我确实可以做这些 multitask 这样的事情哈，就是多方面的东西，本来就有特质，
对、
哎、但是教育他也不行啊、哎、他这观点也不正常也不正确，他也好像没有这样的资本，对，或者没观点，他就是教育不了这个孩子，我是没办法，被赶着鸭子上架呀，我得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嗯，他也不爱学习又懒惰，那要说起爸爸那带一大堆的埋怨的东西了哈。
其实我觉得女人或者说当妈的苦，很多时候这个心里的苦就是出于对于当爸的一个埋怨，以及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并不擅长而且并不甘心。老实说呢，其实我的家也是挺乱的，但我在想我们老一辈的人如果像我这样的一个状态，三个孩子家是一尘不染的，没有老人的照顾，所以可以说我在管理家务的能力上是差了很多，因为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没有这样的训练我们，我们也没有兄弟姐妹去互相照顾，所以本身我们在这个方面能力就是很差的，那你这个很差的能力去管理去做一件其实不容易的事情的话，自然压力是很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就是女人妻子当妈的经常期望丈夫能够把家务都包揽，或者说把饭送到我的床上让我吃，我才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其实
你们这一代女人
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女人丢掉了，从小就丢掉了这种训练，以至于家务成了一个难上加难的很头痛的事情。那这一代的男人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都不擅长做，只要学习好就好了。
是
吧，我们的父母都这样，以至于家务现在成了男女吵架的焦点。那他其实在上一代再上一代的人的生活当中只是一个小小小小的部分。所以这个不真的不是只是一个爸爸的责任，就是好两代人的责任，是整个社会的大问题。
是
而且一旦这个家务成了一件大事，它占据了我们很多的精力，我们就不能在这个很重要的比如说教育的这个任务上面有更多的思考调整商量。然后就导致了更多的冲突，这是我的一个感觉，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
其实我倒觉得哈，我们刚才这个抱怨的这个女人哈，其实女人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所以我确实承认哈，这个现代有这些所谓的一方面是在家务上不会做哈，另一方面确实很难去承担责任的这种爸爸，但是女人呢，我觉得应该去承担一个去建立起我们这样的一个父亲的角色，而不是把她的角色占为己有哈，所以有很多时候次序乱的
时候，他需要一点时间去检
视，让他学习。对对对，所以角色错了，家庭就乱了哈。不管怎么样，咱们俩是不是想说一样的事儿？
辛苦了，
对，我也想这样说哈。
不管你多么苦，不管你这个孩子他爹多不懂事或者懂事，妈妈都不容易。
行，那
我觉得我还挺满意我孩子他爹，但是说实话，我也觉得挺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还是想想妈妈的不容易，母亲节谢谢妈妈，
就要谢谢妈妈哈，也祝我们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对，妈妈辛苦了，谢谢你
们。好，我们就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